我先把第二课需要跟各位一起略略思考的来讨论一下，这个比较简单的主耶稣降生马上面临希律王的追杀，然后逃难到埃及，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属灵教训我没有时间请各位多思考，我就很简单说一下了神是允许苦难临到，不但他独生爱子也临到神的众儿女，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本来就有苦难，所以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里我们能得平安，那就是心灵中依靠主。所以主耶稣他受逼迫，他逃难，然而神的旨意会成全的，他去到埃及出来也应验旧约神呼召他儿子出埃及，我们都成为被神呼召出罪恶撒旦权下的一种预表。那这个我想比较简单，我就不多提到。然后小小一个类似的问题，拿撒勒在主耶稣的时代是小城，据研讨人数不到1000人，是一个小村城村落。那主耶稣生长在拿撒勒没有生长在大城市以致圣经里面至少2次提到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可见没有任何伟大的人物或者先知从拿撒勒出来，神让他儿子在拿撒勒成长，以后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很多属灵的功课注重的不是外表被人尊崇，不是外表的名望地位荣耀，注重是神所看重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在拿撒勒卑微长大被称为拿撒勒人，是让我们学习不去注重那些世上人的称赞名望地位，最重要是在神的旨意中得神的喜悦。好，这个我们就过去了那下面呢仍有一个需要各位想一想的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只有6英里10公里大家都知道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知道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为什么都不去，只有几位博士他们继续往前去这一个我要请问你们了然后我再讲我要请问East Brunswick 那个钟弟兄钟弟兄他篮球不错，他曾经买票送我去这个现场看 NBA 他带我一起去的所以我请你回答一下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就这么10公里而已，6英里6个 mile 为什么没有人去
可能是因为
没有票
那个不用票可能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没有顺从那个圣灵的旨意嘛，跟那个博士他们的那个刚刚好相反，我想是这样。
OK 那么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当时或者问你们，你们大家应该都会答的，犹太人是期望基督弥赛亚来还是不期望弥赛亚来？期望还是期望？那听说基督生在就在这附近，不去啊，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啊，他们知道希律王非常残暴啊，任何会威胁他王位的人格杀勿论啊。那我上次发给你们的补充教材，我现在就要考考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读啊，有读的人就知道了，没读的你们可能猜也猜不出来啊。请问希律王怕他王位被抢夺，杀过几个人？至少几个人？或者说杀过哪些人？自己的儿子。哦，好，智力继续答。杀过谁啊？两个儿子啊，其实不止两个儿子啊，他至少三个儿子都杀了。那然后他先最早是杀了他的太太的弟弟，这个玛丽娜啊，是马加比王朝的公主，最后代的公主来。那他的弟弟被指定做大祭司啊，结果太受百姓欢迎，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是犹太王族的后裔，以后就把他给害死了。那后来当然连他自己太太玛丽娜也都把他给杀了啊。那么以后这一个太太的两个儿子是非常优秀的，从小就送到罗马读书啊，以后学成归国，那年轻又有才华，想不到以色列百姓喜爱这两个儿子胜过喜爱他，那不行了啊，要威胁他的王位，把这两个儿子都杀了，以后又把要继承他王位的长子也杀了，杀了以后，变成三个儿子分立啊。为什么杀最后这个儿子呢？这个儿子太缺少智慧啊！那个时候大希律已经病危，结果这个儿子的部下，就太子党里面的一些重要人物，就庆祝说你爸爸快死了，你快要做王了啊！这一庆祝消息传到希律耳中，这岂有此理啊，这咒我去死，那你先死。所以他的儿子就继承王位的就被杀了。那杀了之后，以后几个儿子就争夺王位。各位都知道，以后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亚基老，对了啊。以后在加利利做王的是什么名字啊？安提帕啊，然后在东北边啊，特拉可尼一带做王的是哪一个儿子啊？叫腓力。所以就以后三个儿子就统管，本来是一个儿子管的啊。所以大家都非常害怕，怕一提到这个王要来了，要取代希律王，一定又会有残杀，又会有一些暴乱。大家都不敢去动他，结果只有这几个博士啊，博士其实是被他所利用，博士不知道了，博士很无辜了，赶快去拜，拜完之后回来报告希律王。那希律王的计划就是，那就正好把主耶稣给杀了啊，结果因为上帝干扰，就做梦。梦中指示他不要回去，结果他就走了别的路啊，以后就是杀婴孩了啊。这个杀婴孩也是很残忍的事情。你们上次去年或者是以前有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啊， 离开伯利恒，现在啊，开车开汽车大概五分钟，有一个很雄壮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请问朝晖啊，王朝晖，他去过，他还照相了哈、啊。所以你上次的旅费都白付了、啊，花了3000块钱，结果都不知道。就在伯利恒外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希律王，哎，答对了啊，希律碉堡啊，那是一个像火山口一样，它就在山顶上，这个火山顶上面啊，它弄平了之后，上面盖了很高的碉堡，啊，那么到现在还存留那个碉堡的遗迹，传说希律死了以后。他的遗体就埋在那个碉堡里面，那个碉堡驻军啊，只要现在开车只要3分钟左右，5分钟左右就到伯利恒，所以他马上就派兵，把这2岁以内的孩子都杀了，所以6英里、10公里啊，百姓们都害怕，这圣经讲的害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因为有人争他的王位，他会来产生一些残杀啊。那么接下来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有请你们去思考难题啊。这个婴孩到底多少人？现在考证都还不确定啊。有的说大概只有20个到30个之间的数目。婴孩，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伯利恒这个小城现在只有5万人啊。如果各位有机会到那附近，不大的伯利恒城很小啊。我在很早以前，我在那边，因为有3个月住在耶路撒冷啊，我就研究了这些事情，我就走到伯利恒。我就要试试看走能不能走啊，大概走要30几分钟，从耶路撒冷走过去啊，然后走过不远呢就到村庄了，村庄现在当然有盖到房子了啊，那以前都是村庄啊，所以小小的村庄到今天大概5万人左右，那考证在当时代啊，也就是1-2千人的一个小村庄。那么1-2千人，2岁以内的婴孩啊，估计大概20到30个啊，不过已经够残忍了啊，这个婴孩是无辜的就被杀了。现在比较难的问题了啊，要请各位，如果你们小组组员不问呢、啊，也就算了啊，跳过去，因为婴孩被杀，这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那这个就很不容易。神在旧约就预言了，说这些婴孩要被杀，这些婴孩是无辜的啊！一个无辜的婴孩，神老早就说要被杀啊！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怎么来了解神在其间为什么会允许这个事情的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那么，所以这些问题比较深一点、难一点啊。如果你们会员不问，那你们自己去有答案就好了啊。不过现在还是要问一下啊，叶清辉，请你回答啊。哦，我有名单啊。好啊，好好，我以后就乱点了啊。啊，幸亏你要不要回答？
哎，他是其实他是有这个，因为他这个在应验旧约里面的话，是应验旧约里面的这个律法，所以要从回到旧约的这个律法上面去看他这个，所以我不是很完整，就是说好像可以从那个旧约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应验，所以一定要完成的这个角度来看。
Yeah, 如果说这样的话，这婴孩被杀是希律的责任， 还是先知预言的责任，都有啊。如果是先知预言的责任，你再往后背后推啊，那先知预言是神的感动了，那婴孩被杀是神要负责吗？还是希律要负责？这是问题，我要问是问这个了啊。这个就或者你们也不要乱猜了啊，这是不容易的问题啊。这个类似什么？类似犹大要卖主耶稣啊？请问主耶稣知不知道？
知道。
那犹大卖主耶稣是犹大负责还是主耶稣负责？那当然答对了，没错啊。可是这里就很困难，因为这个牵连到预知和预定的关系，到底这个什么关系啊？在历代神学家的讨论里面，以后啊渐渐形成两种学派嘛啊，那一种呢预知早于预定，一种是预知等于预定啊，那这一种就很不容易的一个说法，但是强调预知等于预定的神学体系也都强调人仍要负责他所做的决定，这是有点逻辑上不容易贯通的地方啊。所以犹大卖耶稣，犹大要负责，不是主耶稣要负责，但主耶稣知道这个事一定会发生，就好像旧约先知被神的感动，知道会有这个事情，而不是先知要负责，也更不是神要负责，是希律要负责。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啊，我不再花更多时间了啊，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啊。我们人生的事情啊，当然有人是这样去解释了，预知我们人不能，而神无所不知，神能啊。预知又能够不影响事情它的发展啊，神预知了，可是这个事情的发展人有自由，人有选择，人要负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种啊问题啊。但事实是如此啊，这是我们要记住这个原则了。婴儿被杀，希律要负责，这不能怪先知的预言必须应验啊。先知是知道这个事情，那有人这样讲了，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容易。有人说，我们啊，比方昨天早上你是喝牛奶还是喝豆浆啊？那你前天知不知道？前天知道还可以变嘛，对不对啊？那你现在知不知道？现在知道会不会影响昨天的决定？不会影响。那么有人就说了，我们是事后能够知道，上帝是事先就能知道，即使上帝事先能知道，他也不影响你喝牛奶喝豆浆啊，还是你的责任，你的选择。那在有很多逻辑上不容易想得通的啊，所以这个就简单跟各位做一个解答。如果有人一定要问啊，那你就说这个问题不容易解答，将来到天上才有办法解答啊。人的逻辑跟上帝逻辑不一样啊，请问。
我要问一个比较实际的，
我要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因为小组里面会有慕道友嘛。然后慕道友他如果问说，那这样子的话，我要不要得救的话，是上帝事先还是事后知道？事先知道。然后我的意思是说，小组里面这一类福音朋友这一类的问题很多，怎么样比较简单的把它带过去？因为如果这样一搅进去的话，我们就要去把它挂到墙上去了。那不然的话就是说，如果几分钟或者是就是说让查经能够继续，可是如果慕道友，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慕道友很容易进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要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上帝事先都知道，但是他要负信主耶稣的责任，在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说上帝当然知道， 可是人要负这个责任啊，这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你不信，用圣经明显的说啊，不信的人就灭亡啊，信的人就能得永生啊。所以应用到救恩的层面呢，实在就是很困难的问题了啊。我们的这个简单这么说就好了。如果他们不问到杀婴孩的问题，你就不要提杀婴孩的问题了啊。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进到今天的第三课了啊。那么我上次发给你们讲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哈、有一章新约中希律王朝和罗马巡抚，还有一张是罗马皇帝的，这两张表啊，我就不再跟你们现在看了，因为这都是就是一些 information 了，你们读就好了啊。所以那里就有提到啊，这个几个希律啊，那么几个希律，现在我也问你们一下好了，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提到几个希律啊？我有看到一个名字比较熟的郭正义，郭正义在不在？哦，他预知我要问他，今天不来啊。好，那就算了啊。好，那我刚才就问几个希律啊，几个希律要问一下陈居正啊，是你几个希律啊？哦，不知道。好，再问另外一位啊，这个字我不会念的，我就问下卢赞君是吧？是不是念赞呢？卢赞君啊，你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几个希律啊？OK， 这个讲义你们都有写的哈，写得很清楚啊。对了。有人自告奋勇回答了四位，按照不过圣经里明显讲三位，另外一位他只是用这个亚基破王啊，亚基破王就是审判保罗有份的，在使徒行传25章里面，这个亚基破王是希律亚基破一世的儿子。亚基破一世是杀使徒雅各的啊，那么希律安提珀是杀施洗约翰的，希律大帝是杀什么的？杀婴孩的。所以希律家都是杀人成性啊，这一代一代都在杀。那他们的最后一代亚基破好一点啊，他没杀保罗啊，后来保罗被放了。好了，这个资料你们自己回去看，以后读马太福音就可以有一点参考功能。现在我们进到今天的我想有一些就是照着一些问题啊跟各位谈一谈，因为第三课啊开始啊就进到主耶稣事工的开始了啊，先锋施洗约翰就开始出来传道了。那我上次也发一张讲义给你们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啊？我也再问一问啊，因为这样子都不问呢，你们就越来越不看啊。那问一问啊，请你们以后记住啊，你们可以先稍微看一看啊。因为从马太第三章开始进到与主耶稣降生相隔大概30年过去了啊，中间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12岁到圣殿，其他都没讲了，然后施洗约翰就出来了。上次讲义给各位看过啊，施洗约翰开始传道，路加福音有清楚的说明，是讲到该杀提比流在位第15年啊，圣经有没有这样记啊？有的哈、你们回家稍微看一看嘛，都没有反应就糟糕了哈、 路加福音真的是记载该杀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然后施洗约翰就到旷野传道了。那我现在要考你们的是，该杀提比流在位十五年，结果我们就判断到底是公元哪一年啊？有多少种的判断法啊？那再请一位啊，请啊，记录您是哪一位啊？记录您啊，他也不来啊，啊来了，哈哈啊，记录您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哈，哇，你们都一问三不知的哈。好，以后讲义稍微看一看，好，现在你们翻开讲义吧。啊，基督降生日期探讨那一张讲义，哦，我这里没有页，是第几页啊？
第三页。
第三页啊，第三页。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啊，第三小点，为什么这么麻烦？要不然该杀提比流在位十五年，你马上定出公元哪一年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啊。但是困难在于，第一，该杀提比流在公元十二年十月二十三号跟他的爸爸奥古斯都共同执政，公元十四年八月十九号正式继位，因为奥古斯都死了。那么所以十五年，路加三章一节到底是哪一年，有五种可能算法。哪五种呢？就下面给你们列出来的啊。如果把第一年该杀利亚第零年啊，然后去算，然后一二三四五一直到十五年，因为立法的不一样，有犹太立法，有叙利亚马其顿立法，有罗马通俗立法，有罗马史家用的立法，啊，那么还有罗马史家另外一种立法，啊，这简单的说呢，一种犹太立法，它是从尼散月，就是四月阳历的四月算起，那一种叙利亚立法，它是从十月十五到第二年九月三十算第一年，啊，然后各种不同的算法，我想这个你们自己回去看啊，然后再加上可以从公元十二年共同执政算起，啊，或者是奥古斯都死算起，所以结论呢，第十五年有最后一行的五种算法啊，可能是公元二十六年，可能是啊二十六年十月到二十七年九月，或者二十六年十月到二十七年十月，或者二十六年一月到二十六年十啊这个阶段，然后二十七年一月到二十七年十二月啊。那么这么多算法，我们再参考别种算法推论呢，主耶稣工作年代范围最可能是公元二十六年的秋天接受洗礼，啊，我们上次有跟各位讲过一个另外一个考证的，啊，后面也有，各位回家看啊。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洁净圣殿，那个时候圣殿已经盖了多少年还没盖完？四十六年。那我们说过主耶稣，圣殿开始盖是公元前二十到十九年之间，这是从两约之间的史料能够判断确定的，从公元前二十到十九年之间开始盖圣殿，盖了四十六年，那正好是公元二十七年的三四月，二十七年的三四月，因为主耶稣 大概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从受洗到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所以最合宜的可能26年的90月。那为什么九十月呢？因为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施洗约翰比主耶稣按地上肉身年龄大多少？6个月的样子啊。要想开始出来施洗约翰传道受洗，应该是到4月份左右才合宜，不然的话那边还太冷。耶路撒冷冬天会下雪的啊，偶尔下雪不太长，但是天气还是凉的，所以要想到约旦河来施洗应该到4月份左右，然后过半年主耶稣也30岁出来，大概就是90月左右，所以这样的一种估算呢是比较合宜的。好，这是给你们做一个补充了啊。好，现在我们就要进到在课堂上面，我们列出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也许我也跟各位先稍微思考一下。每一次我们都是从经文的本身你去思考出一些问题出来啊，那至于分段重点这都很容易可以看到啊。现在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啊，在主耶稣的时代，什么人生活在旷野呢？那请，这个很容易回答嘛，什么人生活在旷野啊？哪一位愿意自告奋勇回答？牧羊人啊，牧羊人啊，当然应该不算错啊，不是啊。牧羊人呢，他们牧羊在旷野，那是这是一种，以后牧羊人在旷野听到天使报佳音啊，所以这个也不算错。但是我所希望答案是，当时有一批人啊，他们啊，刚才的答案答对了，叫爱瑟尼派啊，爱瑟尼啊，这个希腊文是 ethni 啊，但是英文翻成 essen， 所以也许你们看到有一些书翻成爱心派啊 ，essen 啊，爱心。但是也相当多是翻成爱瑟尼，因为按照希腊文翻会比较准一点，要不然就各种，比方说这个耶稣按照英文翻就变成 Jesus， 那要翻成中文就很奇怪的一些翻译了哈。那耶稣是完全照希腊文，就是耶稣那么所以这个爱瑟尼是比较按希腊文的翻译有人书上读的爱心，那是按照英文的翻译爱心。好，那么这些人呢，大概最有名的留下来到今天我们常常提到的，考你们是什么？死海古卷，对了就是昆兰社团就在死海的西北角那有一个社区，现在还有遗迹，他们怎么生活的然后山洞就在他们的这个山洼的对面。那这一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法利赛派里面的法利赛人法利赛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们分别出来，但是里面还有一批人认为分别的不够所以再分别出来，所以是法利赛派中的法利赛人那他们为什么要分别出来？法利赛人已经是非常近前了等一下我们有这个问题要问你们的嘛这个到底法利赛人是什么？撒都盖人是什么？法利赛人已经是很近前了，可是他们认为不够近前那也许我现在一起讲一下两约之间不管是巴比伦帝国以后波斯马代以后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统治者都尽量避免让王族的后裔 掌权，就犹太人啊，所以王族就没落，不给他们机会。所以主耶稣的家族他们做什么工作啊？做木匠啊，木匠、石匠，盖房子，不给他们有真正的管理百姓的机会。那考你们，谁管理百姓呢？哎，答对了哈，祭司。祭司阶层管宗教之外，监管民事，所以就变成百姓的领袖。在两约之间，祭司们带头敬拜神，读圣经，研经，那么各种宗教活动。但是特别在希腊亚历山大之后啊，全民强迫希腊化，推广希腊文之外，要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很多，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戏剧，然后他们的运动。所以所有近东，你们有机会走一圈的话，没有一个大城市没有运动场啊，都要运动比赛。结果推行到耶路撒冷有很多阻碍，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对于运动当时没有兴趣啊，赛跑啊，丢标枪啊，丢铁饼，然后摔跤，他们不爱搞，不爱搞怎么办呢？他们就把祭司抓到运动场，要他们带头，因为他们是百姓的官长嘛，要祭司在那边摔跤，然后要祭司们去赛跑，祭司们丢标枪，结果祭司们就反弹了，他们就形成一个近前派，这是公元大约300年之后，一直有近前派在以色列人中间，那再加上这些近前派，他们也帮助百姓抵抗高税啊，高税，因为他们打仗嘛，常常打仗，打仗就要钱，要钱就向百姓收税，这祭司们就不愿意这样做，以后就兴起一些愿意这样做的犹太人，一个家族，以后跟希腊政府合作，这个家族以后被犹太人骂翻天，叫什么什么职业啊？税吏，对了哈，所以他们把税吏罪人是连在一起的嘛，一提到税吏是罪人，就是因为这一批人呢，就是帮助希腊政府啊，所谓希腊政府，因为希腊后来四个大将，一个管叙利亚一带，一个管埃及，一个管土耳其一带，一个管希腊本土了，那最主要就是叙利亚这一带的跟埃及的两个希腊大将所产生的，一个是多利买王朝在埃及，一个叙利士西流古王朝在叙利亚，常常打仗，一打仗就要钱，所以以后呢，税吏家族他们就帮助这些希腊政权去收税，近前派祭司家族保持读经祷告宗教生活。那么这样的一种情态到什么时候改变？到公元165年啊，现在考你们，发生公元前165年发生什么事？哪一位回答？马加比革命啊，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因为一讲太长了啊。公元前168年，这个叙利士王朝的安提阿古皇帝，他就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改成丢失的庙，他说这样才好管理啊，大家都信一样的，你们犹太人太奇怪了。这个拜的上帝也没有像，什么东西都有特殊的一套，所以他们就把耶路撒冷圣殿改成拜丢失，然后呢，圣殿里面献猪，然后就弄得乱七八糟，以后产生犹太革命，革命成功了，打3年仗，结果就到公元前165年建立马加比王朝。马加比跟他的爸爸五兄弟都是祭司家族的，那么现在开始有转变，过去祭司家族是近前派，是带领百姓守律法读圣经宗教活动的，一旦做王之后啊，顺便考你们，做王是比较轻松还是比较忙啊？ 即使你没做过王也知道哈，要管内政还要管外交，要管军事还要管经济，还要管教育，还要管百姓的民生。这一做王了，结果读经时间多还是少了？比较近前还是比较不近前了？哎，所以各位要注意啊，当你们什么更发达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不近前。这就是马加比的一个后遗症啊。结果马加比王朝一代传一代啊，结果就越来越不近前的推行宗教事务了。在这个时候就有一批人，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专心研究圣经，我们要好好教导圣经，遵行律法，分别出来。请问这一批变什么人？就是法利赛人。所以这一批本来是好人啊，法利赛人好不好啊？读圣经多读好还是不读好啊？近前遵守宗教原则好还是不守好？守好。所以法利赛人好不好？当初是好的，真的是好的啊！他们是以色列百姓的希望，不然的话怎么办？通通去随便了。但是祭司们，当时当权祭司们一看这个情势不对，他们也组成一派啊。那这一派他们自认是旧约撒读祭司的后裔。当然这个撒读这个字的意义在后面，也就是公义的人，公义者。结果这些祭司阶层管政治，管跟外交，跟希腊帝国关系很好的，也组成一个什么派？撒都该派。那撒都该派跟法利赛派两个就变成内部的敌对，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外部有希腊帝国在统治他们，内部结果法利赛党跟撒都该党常常对立，让犹太人更消失掉他们的力量。好，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下来，那么法利赛人严谨研读圣经，撒都该人就慢慢比较自由派。圣经里最明显的一个自由派的表现，保罗也利用这一点，当他被审问的时候，他就提到这边是法利赛人，这边撒都该人，你们两派都有意见不一样，现在考你们，保罗提哪一点他们不一样？哎，复活的观念。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啊，那这个希腊思想嘛，那复活干什么？他们的就是巡回的观念啊。那犹太人坚持是有复活的，所以法利赛人有复活。这些简单背景我就提到这边。然后呢，法利赛人呢，虽然这样分别近前，但仍住在都市里面。都市里面一定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大运动场要常常比赛，戏院要去看，那么文学哲学都受影响。所以法利赛党里面又有一批人说，我们不能住在都市里了，住下去一定受同化，我们一定要住到旷野去，我们可以好好敬拜神，我们可以更清心更专心。好，这一批人叫什么人？爱色尼派啊。爱色尼派就这样出来的啊。那么去考证他们的文献内容，最好就是死海古卷啊。死海古卷现在都保存，全部放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白颜色的，像什么的哈，像洋葱吧哈，很多人都去过那里哈。那里面有全部的以赛亚书，有很多很多的各种书信啊，各种的文献记载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耕种，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敬拜啊，礼仪等等。好，那我这个就先提到这边。这一批人啊，是自己耕种啊，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在旷野他们也不怕饥饿，也不怕困难啊。那他们是一个团体的生活。现在比较难的问题啊， 再问，我要找一位来回答啊。请郝琪预备啊，郝琪来了没有？郝琪也不来啊。哦，来了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请你预备要回答啊。请问啊，施洗约翰也住在旷野，他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衣服，他也不结婚啊，请问他是不是爱色尼派的一员？
他应该不算，但是他是和他们一样都是在旷野之中能够脱离那个当初的这个凡事的一些他们所不喜欢的事情。
好啊，答得很好啊，算是答对的啊。不过一般比较缓和一点的答案是我们不很清楚啊。他的答案是一定不是的啊，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我们不很清楚啊，不能说一定是，也更不能说一定不是，不太像的理由，因为爱色尼派他们还是有结婚的啊，不是不结婚的。当然，约翰他自己没结婚，有没有强调不可以结婚倒是没有的啊。那么，爱色尼派一般。也不是吃蝗虫野蜜，也不是穿骆驼毛衣服啊，所以这些来说也不太像啊。好 ，OK， 反正这些有人讨论了，这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题目啊。如果你们谁有兴趣，花多一点时间去查考啊，到底约翰跟爱色尼派的关系是什么？好，那现在另外一个问题了，要让你们想一想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跑去约翰传道的地方啊，在约旦河外，如果按照约翰福音呢，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啊，那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从耶路撒冷走路过去起码要走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沙漠地开车都要开个将近一个小时，所以可能要走两个小时，耶路撒冷一直走到约旦河外，然后从各地来的人啊，那么远到加利利海附近的人都有很多人去，请你们跟我举两三个名字，加利利海附近去什么人？各位很熟的谁啊？啊，第一个施洗约翰介绍他的门徒给耶稣的那个是谁？做耶稣门徒的第一个，第一个是安德烈啊，然后安德烈带了彼得去啊，然后约翰也在里面啊，然后雅各啊，然后还有好多啊，像这个什么啊腓力啦啊，还有拿单叶啦，以后他们都跟着耶稣了。这些人都是加利利来的，都是在加利利海边然后过来参与的啊，为什么这么远的路，这么困难的生活环境，这么多人跑去听呢啊，谁可以告诉我什么理由啊？没有人我就要点名了啊。汪崇平没来啊，好。汪平虫啊，那是谁打错了哈、啊？打成汪崇平了，不是我的念错了。汪，哦，刚刚离开啊，他这么有本事啊。OK， 啊，好好好，那就算了啊。那再换一位啊，宋乃辉是哪一位？哦、oh, ，OK， 请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那我们不没，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名或者没有什么影响的话，他可能不会过来。可 这些人应该知道施洗约翰的一些背景和经历吧。
哦，知道一点施洗约翰的背景和经历啊，所以就来了。OK， 好吧，我因为看时间不多了哈，我就不再继续等各位的回答。因为犹太人王国已经600-700年，北国700多年，南国将近600年，他们在做俘虏做王国的一种情况中，非常渴望等候弥赛亚君王上帝的国来到，他们都是很热切的等候弥赛亚王复兴以色列民，复兴以色列国。那再加上已经差不多400多年，马拉基先知之后就不再有先知在那一边呼喊神的真理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一位在那边呼喊上帝的国近了，他要来传讲天国的福音，要人悔改，所以就很多人就很羡慕，以为弥赛亚来了，以为上帝的国就要来到了，所以他们就到旷野去。这是在他们400多年来受的苦难以及产生的期望，两三小时的长途跋涉都很愿意去。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由了，说要不然怎么可能跑到这么远去听他讲道。这些渴慕的心的，因为经过500-600年的积压，那各位如果想对于两约之间的一些历史多一点了解啊，那有一本书，有两本书我可以介绍你们去看一看，一本叫做《两约之间史略》啊，两约之间的历史的简略的介绍，《两约之间史略》。谢友王所做的两约之间史略，谢友王教授所写的。那第二本可以参考的是新约概论陈润堂先生所写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然后对于很多两约之间的背景故事更能了解。好，那下面我再讲另外一个思考的题目请问主耶稣跟约翰什么关系这个答案很简单，表兄弟，不过还要有说明请问伊丽莎白是他亲戚没有问题，伊丽莎白大概几岁？可以猜的嘛40岁、50岁，差10岁啊，这么快就变了因为圣经说他年纪已经什么老迈老迈，他们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有孩子了，那所以可能是50岁了50岁左右了，不然40岁他还能有孩子的可能嘛那玛利亚几岁啊？20岁左右可能还都不到，童女玛利亚那他们连犹太古时候女孩子结婚比较早，所以可能等不到20岁现在30岁都不晚嘛，那以前呢20岁就太晚了所以可能还不到20岁。那你说表姐妹差辈分是吧？有可能有可能这个 表姐妹可以差个好几十年的这是有的，有可能的。所以第二种可能呢，他是他的阿姨也是一种亲戚嘛或者是姑姑也是亲戚了，确实是阿姨是姑姑是表姐，那我们能不能确定？不能确定，就是真的不能确定，你不够 information 就这样子，就这么多了。所以我们说他大概是表姐，大的表姐，再不然是姑姑， 再不然是阿姨，关系相当好。为什么相当好？因为玛利亚跑去他家一住，住了多久啊？一住住了3个月哈、啊。如果关系不那么好的话，住一个礼拜就要希望就看表了哈、啊，就开始就回家算了啊。但是他们关系一定很好。好了，那下面我再请问一个比较一个是这个。讲义上都有了，我们就不要念了哈。施洗约翰做主耶稣先锋，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这个讲义上都有。哦，没有哦，答案还没给你们是吧？答案还没有给哈。OK， 那等一下都有答案给你们的哈，你们回去参考思考的。因为施洗约翰啊，他真的是很谦卑的心态服侍耶稣，他说。他跟耶稣解鞋带都不配，提鞋也不配。考你们，那个时候解鞋带跟提鞋谁的工作啊？还不够清楚哈、啊，是奴仆里面最低层的奴仆啊。奴仆还有高层低层的嘛，对不对哈、啊？他这个是最低层的，主人一回来先解鞋带，然后提鞋。给他摆在什么地方，所以施洗约翰真的很谦卑，他说我是不配的，我连解鞋带连提鞋子都不配啊。那么他当然也很谦卑的说，人家问他，哇，你这么有能力的在这边传讲天国的福音，很多人悔改，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你是不是那先知？我也不是。你是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他只会答我不是啊。那这个很谦卑的心态，他绝对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本事。一再问他，那你是谁啊？他的回答就是旷野中的呼声啊，我只是做主的先锋啊，传讲主的道。所以这种心态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你再怎么被上帝使用，你只不过是一个声音，把耶稣见证给别人，让别人能够认识耶稣啊，千万别把自己抬太高起来啊！这是，然后呢，他真的是尊主为大，所以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我们越来越能够衰微，主耶稣越来越兴旺。OK， 那下面一个难一点点。马太记载说，耶稣来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请问圣灵与火什么意思？为什么用圣灵与火？好，这个有没有哪一位自告奋勇？啊，没有自告奋勇我就讲了哈。有些时候有的人想讲没有机会讲啊，所以你们不讲我只好讲了啊。如果我们去发研究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对照一下啊，马可福音他只有讲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没有与火啊。路加福音有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目前比较恰当的解释是一个洗礼，不是两个洗礼，不是耶稣来一个带来圣灵的洗，另外有火的洗啊。这样的讲法的话，马可福音就少讲了一个，马可福音只有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比较恰当的解释一个洗礼，而这个洗礼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好像火一般的力量和燃烧在人心中啊。那带来的两个结果，两个结果，一个顺从圣灵信服福音的人，信耶稣的人，他们像麦子被收在仓里，拒绝圣灵，拒绝福音，拒绝耶稣的人，好像败子像那在不灭的火里烧了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是比较合适的 多人的解释啊。那如果你弟兄姊妹有人问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就是把这个圣灵与火要参考马可福音，在你们答案上面都有啊，你们可以回去再看。好，在下面，为什么约翰拦阻耶稣受洗呢？后来又答应。好，这个又要请你们哪一位发表高见啊？我要现在选第二页，刚才都是第一页的哈。第二页的，我随便请一位哈。李怀博，是李怀博，也不在啊。杨祖林也不在，哦，在啊。哦，杨祖林啊，我这样写也希望能够多认识你。哦哦，我认识你嘛，可是名字都不起来哈。哦，你叫杨祖林，你有没有意见发表？就为什么第八题了？第八题，
我觉得他一开始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要这么做，所以他还是愿意顺服。
相当接近了哈，不过我再讲明白一点，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礼，强调认罪，原则上，一个比较少犯罪的人，来主持向多犯罪的人做这样的礼仪比较恰当，那施洗约翰当然很分别为圣了。他从小做拿细耳人，淡酒浓酒都不喝啊，那从小分别为圣，所以他就可以宣讲悔改的洗礼啊，劝当时的人啊都能够悔改信靠主。那么他从小就认识耶稣，因为是有表亲的关系了啊，虽然不是常有机会在一起。可是我相信主耶稣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过节啊，十二岁以后了，可能就会转到这些亲戚家，因为施洗约翰的家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啊。上一次去的人都去过他家啊，很漂亮的风景，很美的那个都是一路都有好像是杏花树啊，一路在世外桃源一样很漂亮。那他们家就离耶路撒冷很近，所以很可能主耶稣跟施洗约翰还有机会常常见面，一定就判断，哎呀，我这个表弟或者我这个表亲真是一个很分别为圣很高超的人。当主耶稣要来受洗，他一想到我应该受他的洗啊，他来劝我悔改比较恰当，怎么他来受我的洗呢？这是刚开始啊，有点不合适，就是这个道理了，不配啊。所以刚才这个杨祖林讲对的。那么后来为什么又要接受呢？因为耶稣讲，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啊，那就是上帝有指示约翰，你要为弥赛亚施洗啊，看到圣灵降下来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主耶稣来了。后来主耶稣跟他说，理当尽诸般的义，主耶稣也是父神交代必须要开始基督事工，要受洗开始经文，所以开始他就接受约翰的洗，以后他们就答应来为他施洗了。 OK， 那么为何理当尽诸般的义，就这个意思了。因为神有分别指示他们指示施洗约翰，你要为基督施洗，证明了基督的实现和开始事工父也交代主耶稣要去受洗这就是诸般的义那这里要注意的是，约翰是悔改的洗礼，那么主耶稣接受悔改的洗礼，重点不是耶稣有罪这上礼拜我们讲过了，耶稣不但没有犯罪的行为，也没有犯罪的性情，没有罪性谢谢马鸿章刚才告诉我 我们上礼拜提到现代中文译本曾经有罗马书八章三节翻成耶稣跟我们成了相同罪性的人啊，那这一个大概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改了，洪章告诉我现代中文译本的最新版的已经把这一节改，请问改成什么样子啊？也是成了与我们有相同罪性的形状啊，所以把这个形状加进去，这是上礼拜我们讲过的啊。主耶稣没有罪性，他却能够受试探，因为有自由意志，就像亚当犯罪以前没有罪性，却面临试探，能在试探中有可能不照神的意思，不过主耶稣完全顺服神的意思啊，这是突然想到补充啊。那这个很好，也许以后我就不讲了，因为现在中文译本已经改正了啊。当初我说过我们在台北为这个辩论的很厉害啊，为那些作者在一起辩论啊，他们既然改正了，我们就不记过去的事情了啊。好，那么主耶稣不是有罪，他是自己认同在罪中，他认同我们啊，所以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为要担当我们的罪。好，这是理当尽诸般的义，他就成为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本身没有罪的。好，那么第十题我也很简单跟各位看一下啊，基督耶稣是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啊。那这一个是应验旧约里面的两段经文，一个诗篇第二篇七节，一个以赛亚42章1节啊，一个地方讲到的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独生的爱子啊，所爱的。然后另外一个讲到神所拣选、所喜悦，是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啊。所以我们开始讲过啊，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论证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应验旧约的圣经，应验神差遣弥赛亚降世拯救世人的计划，所以这是好。那么最后一题啊，我也提一下，从马太3章16到17节有什么三位一体真神的启示啊？我们从不断各处经文去认识神啊，神三位一体的意义，三个位格不混扰，一个本质不差别，这是最基本的了解啊。那么这个我们发现圣父的声音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子接受约翰的洗礼，圣灵像鸽子降临，所以三个独立的位格永远并存，不相混扰啊。那么爱子连于独生子含义啊，我上个礼拜跟各位分析了亚流主义讲独生子这个生的误用啊，可是我忘了告诉各位，那么到底正统怎么解呢？到底生这个字怎么解呢？如果生这个字不能照做生者早于被生者，这是亚流主义所用的，那么耶稣是父的独生子啊，生的解释其实后来尼西亚大会就接受了特土良的解释啊。特土良是公元200多年亚历山大的主教啊，亚历山大的基督徒，他的解释说这个生啊是永恒的出生。什么叫永恒的出生？举一个例子，太阳生出太阳光，不能分先后，什么时候有太阳必然有太阳光。圣父与圣子生的关系可以从这里去思考，什么时候有圣父，什么时候就有圣子，不能圣父早于圣子，生者早于被生者，因为那样一讲就产生了本质的差异，一个是永恒的存在， 一个是有开始的存在啊。那么啊，那么所以教会原则上提到用生这个字，都用永恒的出生啊。好了，下面我们很快的把几个难题啊，因为还有两分钟我就要很快结束了啊。那应用部门你们自己再去想啊，还可以想出其他的应用，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就不谈了。第一个难题啊，如果有人接受约翰的洗礼悔改认罪了，但是以后他没有信耶稣，他或者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福音啊，听到福音不信这个比较简单，他受完约翰的洗或者就过世了啊，或者他就出国了，他也没有机会再听耶稣的福音的十字架福音啊。那么他跟天国有没有份？因为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好，哪一位愿意回答？不愿意回答我就请你们回答啊。请问陈少平有没有来？陈少平没来啊。又来啊，隐藏在何处啊？哦，请少平弟兄说一两句，时间不多哈，你要不讲我就不要你讲了哈。好 ，OK， 好了，赶快了，我现在就结束了啊。答案是这样，如果他真的没有机会啊，我们可以把他列在旧约圣徒的行列啊，我们相信神会拯救他。因为旧约的圣徒一直没有听到看到主耶稣的来到啊，却真心悔改信靠神的，所以但是这种人可能不多啊，因为施洗约翰后来就下监牢了，以后就是主耶稣接下来传道。第二个问题，那么施洗约翰到底是不是预言要来的以利亚啊？再请一位赶快回答啊，一分钟就回答完啊，请哪一位？是马秀英？马秀英有没有来？哦，有来哈，有没有答案？哦 ，OK， 答案不是啊。那请问主耶稣说他是不是？哦，好了，没有时间了哈，你们回去看马太十一章、十七章，答案主耶稣就是啊。主耶稣说是，那马秀英说不是，谁比较对啊？好，然后你回答 ，OK。
对啊。
啊，
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但是他不是以利亚。
好，所以你说不是啊？又是又不是，这个答案不行啊。
前面说是约翰福音说不是。
啊，答案是这样子啊。我们时间到了，好，我很快做个结束就好了。啊。他就是，因为主耶稣说是，我们不能说不是啊，是。但是为什么他答不是？是不是约翰骗人？不是啊，不是谦虚啊，是约翰真的不知道，他只上帝指示他，只是做主耶稣的先锋，为主耶稣施洗啊，他不知道他就是以利亚的实现，所以他不知道啊。他说我不是啊，我是做耶稣的先锋。那么上帝没有指示他那么多，你就是以利亚，这句话没有指示他。所以我们不说以利亚骗人，也不说他不是以利亚，我讲错了，不说施洗约翰骗人，也不说他不是是以利亚，他就是以利亚，只是他自己搞不清，他不清楚之下他就说不是啊，他不知道，这是一般比较少争议的答案啊！如果各位不同意，你们再想个答案，下礼拜再来。好，我们祷告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到卑微的城市，借着马太的记载，我们更能了解当时你开始传道的各种情景。借着施洗约翰，然后一步一步传讲永恒之道，直到上十字架。 我们的心愿意更多顺从你，跟随主，为主而活，直到见主的面。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OK， 下课。